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7月4号到7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世界需要真善忍，获密西根民众共鸣。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市是一个具有195年历史的大学城。为庆祝美国独立日国庆，由安娜堡青年商会组织的密西根安娜堡独立日游行是夏日的重头戏，每年吸引着近百个社会团体参加，现场观众近万人。特别是近几年，优质的教育环境吸引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居民。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应邀参加了国庆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进了大学城的居民。7月4日这天，天空清澈，艳阳高照，在安娜堡主街上，法轮功团体带来了巨大的粉红色莲花花车，五套优美祥和的功法展示，身着蓝黄相间的唐古镇，以及中英文的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横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两旁人群的欢迎。许多人喝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拍手或欢呼，华人观众纷纷拍下这个特殊而美丽的团体。很多华人对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点头表示友好，并接过真相传单。
费城独立日游行，法轮功连续18年受邀参加。2018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42周年纪念日。作为独立宣言的发源地，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每年的独立日庆典都非常隆重，庆祝活动持续一周。7月4日当天的独立日庆典活动更是一周庆典的高潮。庆典活动包括庆典仪式、游行、燃放烟火、大型舞台音乐和舞蹈表演、品尝美食等，规模之大名列全美前茅。在游行队伍中，有一支数十人的华人腰鼓队，身着明亮的黄色衣服，特别引人注目。伴随着雄壮而整齐的鼓声和法轮大法好的优美音乐，他们踏着整齐轻快的步伐，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所到之处赢得了路旁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支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今年是连续第18年受邀参加费城独立日游行活动。
德国儿童节，朵朵莲花开。2018年7月1号，德国南部古城雷根斯堡迎来第90届儿童市民节。法轮功团体连续3年应邀参与这个节庆，通过学练法轮功、折小莲花等活动，让小朋友们初步了解修炼的内涵，广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在雷根斯堡城市公园，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来参加节庆的人流如织。据举办方统计，当天大约4万多人汇聚在城市公园，热闹非凡。其中法轮功团体的练功场非常亮丽，四朵盛开的大莲花，旁边还有一朵朵清丽的小莲花，赏心悦目。
瑞典政治周，法轮功学员向民众传播真相。2018年7月1号至8号是瑞典政治周50周年庆典，在瑞典旅游胜地哥德兰岛，瑞典各党派组织都集中到这里，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以获得民众的支持。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来到此地，利用集会向民众讲清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做了真相展板，介绍法轮功真相，又以真人演示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在活动中，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主席佩特拉·林德伯格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发表演讲， 他的演讲内容，瑞典应对不道德的器官交易立法，在瑞典报纸全文刊登。文章中特别强调指出，大家知道的是，中共政府多年来都在死囚犯身上盗取器官，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在活着的人身上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绝大部分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把法轮大法传播到俄罗斯阿尔卡伊姆古城。2018年6月21号到23号，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南部的阿尔卡伊姆古城，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古城遗址是世界最神秘地方之一，也是有名的旅游景点，夏季这里游客不断。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组织了早晚两次免费交功，吸引了很多的人学练。起初有人看到学员练功的时候非常好奇，想了解这看起来简单易学的功法有什么用途。法轮功学员邀请他们学练功法，亲身体验了练功后，一些人分享了他们的感受，感觉身体充满了活力。学员又向他们深入介绍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的标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是第一位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疾病，达到身心健康。很多人表示非常感谢学员的介绍，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
卡尔加里牛仔节，加国联合保守党领袖高呼法轮大法好。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第106届牛仔节开幕，为期十天的牛仔节是加拿大最大的庆祝活动，每年都吸引了各级政要、不同的社会团体和众多的商家参与。来自当地和自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和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牛仔节开幕式游行。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大法船造型的花车、腰鼓队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热情的掌声。许多人竖起了大拇指，很多人合十致意。法轮功学员明朗的精神风貌、亮丽的色彩和慈悲的音乐感动了现场的观众。许多观众向法轮功学员致谢，说感谢你们，你们真了不起。加拿大联合保守党领袖杰森·康尼在开幕游行前来到游行起点，与部分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
世人明真相，大法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5年的一天，我给一位从事摩托车载客的世人小黄讲真相。他听明白真相后，我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福报，也能保平安。他非常相信，也非常接受。时隔半年后，小黄到我家说法轮功真的能救人。他把他这半年来三次死里逃生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第一件事，有一天小黄骑摩托车经过一个市场口，突然前面一辆轿车像是夺命一般直向他冲来，恰好刚碰上他的摩托车前轮时，轿车猛地停住了，然后轿车急速地倒车，把另外一个路人撞倒在地，后来得知该路人当场死亡，轿车紧接着又撞倒一棵树，再撞到一辆大货车才停住。第二件事，有一天小黄在一间茶楼门口停着，对面公路一辆小卡车突然向他撞来，当时他懵住了，不知所措。在这千钧一发时，他不知哪来的车技，加一下摩托车油门避开了小卡车，路边的行人都惊呆了，他们说这小伙子的摩托车技比电影电视里的特技还夸张。第三件事，有一天小黄正在公路上骑摩托车，突然间阴云密布，天暗地黑，雷电交加，霹雷声不停，就要下大雨了。他加大油门想加速超过前面的车辆，但是他的手脚却突然不听使唤，没加油门反而奇怪地踩脚刹，摩托车在公路边停住了。就在那一瞬间，一声巨响，一个雷打在前面不到十米处，地上燃烧起火。当时他感到全身电麻，他原本要超车的， 那么刚好摩托车就走到雷电落地的位置上，肯定一命呜呼了。小黄讲完这三件事后说，我明白这三次死里逃生都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相信大法是好的，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是真的，电视报纸的宣传都是共产党对法轮功造假陷害，说谎欺骗人民群众的。小黄又说，曾经有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说我今年流年不好，有可能要打官司还要坐牢，我看到他很忧愁，对他说，只要你坚信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神佛保佑你。他回答说，我当然相信。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我接到小黄电话，今天第一句多谢你师父，第二句多谢你。他接着说，今天雨过后路面很滑，我骑摩托车去市场买菜，车速比较快，前面有位老人骑自行车载着两个小孩，当我的车靠近老人的车时，老人突然掉车头要横过马路，眼看就要撞上他们了，我紧急手刹脚刹并用，但摩托车速度大，惯性大路又滑，车停不下来，只能是调转车头与老人并行着过公路，万幸没有撞上老人。当时路边有个木材加工厂，有很多搬运工人看到这一幕，一起惊喊起来，说这小伙子今天命大呀，不知道他家进了什么神，才躲过这大难。小黄从身上拿出一个大法保护符给大家看，给大家说是这个大法护身符保护了他。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大法帮他化解这个劫难，那不就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了吗？撞了这老少三人，小黄家里穷，没有钱赔偿任何费用，那不得坐牢吗？真是诚信大法有福报啊。最近小黄又跟我讲，有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有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到我床前，对我说，你避过四次大难，不是你自己太幸运，你要救60个人回报大法。我告诉小黄说，这是应该的，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过了不久，小黄拿了一份有53个世人三退名单给我，全是真实姓名的，都是他左邻右舍的乡人。小黄表示，他会继续尽可能的救更多的人。
祭祀体验元神离体去长乐世界的经历，作者美莲。我是得法20年的老弟子，今年63岁，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受益无穷，信师信法坚如磐石，也体验到许多大法的神奇超常，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谢师恩。近来收到在外地工作的儿媳快递来的一箱长乐挂面，这正是我平时吃的主食，市面上不易买到，对儿媳的孝心我很欣慰。由此联想起难忘的一段故事，使我真实的体验到一次元神离体，看到另外空间美好景象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几年前的一节日假期，我娘家父母与四姐妹及全家都去外地旅游了，我丈夫也去外地了。因我修炼后遵照师尊弘银中的教诲，真修大法，为此为大，所以很珍惜时间，除需讲真相救人外，很少参与吃喝玩乐之事，因此谢绝了姐妹的邀请，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多学法，做好师尊让做的三件事。但在稍闲之时，思想中闪现出一念，全家玩得一定很快乐，只有我一人在家有点寂寞之感。次日凌晨半醒半睡中，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去商店见一女售货员，就问道，有长乐挂面吗？她说没有。我又问，您知道哪里有吗？她往外一指，说那边有。我出去一看，有人拉着一辆木质古式车，盖着帆布，当我急走赶到时，帆布掀了起来，我的身体也起空飘起，飘到一股尘上空时，我感到很害怕，就高声喊着，师父师父师父，连喊三声，立刻就不害怕了，并自由自在地向高空飞升，飞呀飞，感觉身体无轻无重，无冷无热的，非常美妙神奇。 飞到一个很广阔的空间，那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却有明亮柔和的光，感觉非常舒适，清爽干净，还有紫檀色的木雕式的古代建筑，路旁还有果实累累的人参果树。我见到一风度翩翩的女仙人，就告诉她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她慈祥微笑地向我表示谢意。我尽情地欣赏享受着这美妙神奇的景象和大自在，真是用语言无法尽述。我听到一个神奇的声音告诉我，这是长乐世界。半醒中，我明显感到元神回到我床上的身体中，使身体一晃动便醒了。醒来后，我的心情很兴奋激动，我悟到这是师尊对我的慈悲点化与鼓励。人间的快乐是短暂的，而修炼功成圆满，回到天国世界美好的家园，才会永远的长久快乐。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深感有师父真幸福。另外空间哪里都非常美好，我只是在自己所在层次见到局部的一点点而已。天国的众生在急盼着我们早日回归，正法修炼结束瞬间即到，同修们精进吧，千万不要因短暂的安逸快乐而懈怠放松自己的修炼，千万不要留恋人间的名利情，那只是过眼烟云。人心观念执着是阻碍我们精进路上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清除。世人亟待救度，师父给样，我们怎能懈怠？珍惜师尊以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尽快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圆满随师回归美好的家园。世人也都在觉醒，现在已有3亿多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觉醒的体现。还没觉醒的世人要珍惜神给予人的万古机缘，天国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世人多是天上为法而来的神仙下凡，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要排除迷障，认清中共邪党宣扬无神论的邪恶谎言和本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从而明白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明白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神的眷顾，救度的机会，尽快三退保平安。我想长乐世界也是您的向往，那就快得法修炼吧，就会得到永远长久快乐的美好未来。神在向你呼唤。
历史的天空，天国王朝，作者善勇。佛法对于不同层次修炼中的人会有相应不同层次法的展现，在不同层次状态中修炼时，法展现给我的不同空间物质生命存在的演化形式是无比丰富壮观美好的，但不是宇宙根本真相。只有在尘世间对宇宙真理的坚定正念，在与伟大师尊同在的正法时期注师正法，这才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事。一次在定中，法展现出我肉身对应的深层另外空间的天国世界，那是一个由多宝、水晶、琉璃、玛瑙等与黄金构成的无限广袤的世界。天国世界中的一切都闪闪发光，金灿灿的，世界中一切物质生命本身色彩都十分鲜艳炫目，空气极纯净，云雾飘渺，云海荡漾，珠峰氤氲，群峰参错，苍然清远。在绵绵的山脉之间，我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巨大山峰竟然悬浮在半空中，有的距离地面几百米高，峰顶直入云端，山峰表面生长有各种树木植被，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忽然一只猛虎窜出林木之间，一跃而下，从几百高空慢慢浮降在大地上，跑入森林中。林间溪水旁，一只通体宝蓝色的麒麟在饮水，麒麟全身披有鳞甲，头有双角，双目为红色， 神态安详平静，几只小麒麟在他身边嬉闹追逐，时而发出类似鹿一样的鸣叫声。在目光所及的巨树枝头上，有一只尘世间传说的凤，凤全身是金色羽毛，像金色火焰在燃烧，十分耀眼。那只凤抖抖羽毛和长长尾羽，展开巨大翅膀，凤元向天，一声清丽响亮的啼鸣，响彻群山万壑，回声荡荡，余韵悠长。在天国的土地上盛开着各种鲜花，姹紫嫣红，形状各异，如锦绣彩缎般铺满翠绿的大地。天国的土地真的是花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香气袭人。仔细看去，每朵鲜花透明的花瓣上都有细小文字，像古体诗一样的篆体文字，与花瓣脉络融为一体，活灵活现，既神奇又美妙。文字内容有的如同寄语，那是修炼人经过世间艰苦磨练证悟出的不同层次法理在那个空间的展现。天国神众居住的楼舍完全由黄金搭建，天人衣着服饰，建筑风格类似大唐盛世时的唐朝风格，从阁巍峨，重楼叠起，正房后面有园囿，内有亭台池水林木竹花，室内有桌案床榻，琴剑平炉，锦笼纱帐，饮食用具多为金银器皿。我看见天国神众也都在学习转法轮，但天国众生看的转法轮是金色篆体文字，书是又翻竖版，书中内容和文字内涵与尘世间的转法轮完全不同。在天国的土地上，不仅有大片的盛开鲜花，色彩斑斓的花树，也有结满果实压弯了枝头的果树，树上的各种水果硕大饱满，成熟的果实会从枝头自动脱落，飞至树前伸手可及的地方整齐排列，等待拿取。远处还有金黄色的稻田麦田，植株有近两米高，粗如手臂，结的麦粒稻粒大小如同时间的橄榄球，稻粒要比麦粒纤细些。天国世界的众生百姓生活在土地上，而有果位的神生活在天空中类似宫殿的建筑群中，因果位境界差异，宫殿规模大小也有所不同。在天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宫，气势雄伟恢宏，房舍约有几万间，其中有楼阁高达百米，之间有长长的拱桥楼阁相连，掩映在云雾间，若隐若现。所有的建筑都用白玉为基，黄金搭砌，基柱表面涂有一层红色漆状物，殿阁楼廊隔扇门窗都有色彩艳丽精美的花朵纹形雕刻，屋顶是黄色琉璃围瓦，房屋两侧四周是蓝色绿色琉璃装饰。天宫正面是一个巨大广场，为白玉铺地，周边围栏旁有金甲天神手持长矛卫护，向前是一座门式殿堂，建立在高大城台上，左右各建有一座阙楼，旌旗飘扬，敬畏森严。向前走出一段距离是一座面积庞大的三联式重檐正殿，建在几十米高的双层基台上，台基装饰华美，上面刻有各种神兽图案。向正殿之后极目望去是宫殿内院，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亭台舞榭，山水花木一应俱全，身着各种鲜艳服饰天人，脚踩祥云往来，络绎不绝。房阁内装饰雍容华贵，金彩珠光，墙壁玲珑剔透，饮食用具多为奇珍，碧玉为斗，琥珀为爵，玛瑙水晶为器。宫中神众似乎都很忙碌，天宫中的帷帐幕布全换上了大红色的纱织品， 各宫门前挂起各种宫灯、宝床，很喜庆的样子。在众多建筑中，有一处建筑很特别，独立于其他建筑，位于后宫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为三层重檐圆形尖顶殿，上有蓝色琉璃瓦覆顶，形状类似北京的天坛。殿名用人类语言叫做典藏殿。进入殿中立有八块巨大长方形屏风，上刻有山水图形，用翡翠各种宝石装饰。屏风前有案几，上有一本厚厚的书籍，案几下方有一个紫金香炉，从炉顶铝空处飘出渺渺香烟。当我动念想看那本书时，书自动飞起展开，放出一道道金光，在空中幻化成一道宽大的立体屏幕。这时的思维与常人间人的思维状态有所不同，是另外空间生命的思想状态。我的思想进入到书中立体屏幕里，像是进入了一个广阔空间，一切风景人物都变得真实。原来书中记载着我为了得法，生生世世在红尘世间转生修炼的生命经历，看着我生生世世吃的无数苦，看着我曾经经历的无数次风霜雪雨、孤影青灯、幻海沉浮、生离死别、金戈铁马、执掌江山的种种生命过程，都像过眼烟云，恍然如梦。书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是因为大法弟子还在世间住持正法的原因。这时天空中传来阵阵鼓声，壮烈而激昂，在我的视野中闪现出无数天人神众，一望无际，无量无数，都静静地凝望着我，喜悦的目光带着淡淡的忧伤，期盼的眼神中充满希望，就这样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我。与此同时，天空中传来一阵细雨喧乐之声，宫门大开，走出一对近千人的仪仗，最后一位是一尊女性形象的天人，端庄娴静，风华绝代。她身着淡绿色轻纱一样的衣裙，腰有束带，头顶一朵绿色牡丹，头周围有一圈白色光圈，身体周围有一个巨大淡绿色光环，赤足踏在一朵白色大莲花上，颈戴金项圈，手佩双镯，而有绿色耳坠，头有金钗珠玉饰品，大约十七八岁形象，面带微笑，容貌极其美丽。身旁的两名侍女，一人手中托有一个圆盘，上铺有白丝绢一样的织品，左边圆盘上放着一枚金刚杵，右边圆盘上放有一柄金如意。在记忆中，那是我在天国时曾使用过的法器呀。只见那位天人向我微微颔首，带着柔和清雅声音启齿说道：我的王，您为我们世界所吃的苦，我们都铭刻在心间。我的王，您是我们世界永远的骄傲，在未来无数岁月里，我们将以您为荣。我的王，您回归天国的时刻，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开始，您的子民日夜期盼您的归来。说到这里，我看见他美丽明亮的双眸中涌出两滴泪水，泪水顺着洁白的脸颊滑落，随风飘落在天国的土地上。在泪水飘落的地方，瞬间绽放出两朵蓝白色的花，每朵花有四片花瓣，花瓣上有水波一样的暗纹，并发出淡淡的类似茉莉花一样的香味。这时我的心猛然一痛，如针刺般，但却痛彻心扉。我的世界开始飘雨，雨滴飘落在天国土地上，转眼间绽放出无数朵蓝白色的花。我看见我的世界开满了那些花。
修去对时间的执着，精进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从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后，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抄家、洗脑、判刑等等，财产损失也很大。尤其在迫害初期，在黑云压城的恐怖形势下，一下子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不少同修伴随着忧郁、不解、苦闷、彷徨、迷茫等等各种情绪不期而至。那个时候同修是多么盼望尽快结束这场浩劫，回归正常的修炼呢？因为很多人才刚刚得法，身体的快速健康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幸福。一、认清邪恶本质，走出迫害阴影，兑现誓约，救众生。迫害发生不久，当时有同修在一起交流时认为，这场迫害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学员无私助人，拾金不昧，义务捐款，兢兢业业的工作等等，这样的好人好事在各行各业中层出不穷，屡见报端。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更是口耳相传，有目共睹。修炼后由一身病变得一身轻的奇迹，天天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发生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病例带在身上，奇迹就在眼前。连满身医学细胞的医生有时都为此惊叹，一直碰到医学难以医治的疾病，医生都推荐说，现在很多人练法轮功，听说祛病健身有奇效，去练练法轮功吧。有的医生也由此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修炼后，多少人由别人照顾到了可以照顾别人，由家庭花费大量药费到省下这笔大额开支，有了更好的体力和精力，可以挣钱养家，使得家庭和睦了，身心健康了，道德回升了。人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发自内心的学好做好，社会上无数的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见证了一个个的医学奇迹，处处洋溢着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和爱戴，对大法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身心及整个社会风气也在显著回升。法轮功如春风般带来的新气象，真的就像调查结论所说的，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本着这样良好的愿望和认识，同修认为谁会这样愚蠢地持续打压下去呢？于是整体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状态。有的同修觉得时间不会过长，认为应该走出来，进一步向政府讲清事实真相，使国家少受损失，人民多些健康。也有同修认为这场迫害将很快结束，于是抱着猛干一阵子而准备结束的心态。甚至还有同修认为结束的时间指日可待，等待迫害结束后再出来练，便待在家里坐等结束，或把这样的想法说给亲朋好友，以致后来再给他们讲真相造成一些个障碍。当时同修善良的愿望没错，为了有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大法，因此同修都在盼着尽快结束这场对大法正信的歪曲和打压，对人类道德的蹂躏。回想一下，那时同修之所以抱有这种心态，认为是中共没有全面了解一亿多人的修炼实际，才做出全面镇压的错误结论的。其实还是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认识太肤浅了。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九平横空问世。看过九平这部力透纸背的揭露邪党的剧作后，才更加明白了中共对大法的迫害绝不是不明就里的打压，而是中共骨子里那种假恶斗的邪恶基因和本性，才使得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场构陷已久的迫害。在不断学法和交流中，同修渐渐稳下心来，迫害已经发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人被谎言毒害，结束迫害不是等来的，不是盼来的，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讲清真相，清除邪恶谎言，让世人明白大法是正的、好的，中共的迫害是无理的、是邪恶的，这才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才是我们应该担当的使命。于是众多同修不再执着时间， 走出来，各尽所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大面积将真相救人。二，师父对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是宏大慈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呢，对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机缘，都是机会。从师父的法中，我体悟到，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这件事没结束，对那些紧跟师尊、持之以恒、一直精进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说，圆满兑现了下世前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没有辜负师尊的期望，没有辜负自己天体世界众生的无限期待，救度了他们，成为未来新宇宙的生命。大圆满的结局会使其世界更加丰满和光彩，也更加繁荣和美好。将来同修修炼结束归位后，真正具足了自己先天世界中王主的无上威德和荣耀。无论大陆还是海外，许许多多持续精进修炼的同修都会走向未来的辉煌。对一时不够精进留有遗憾，或跌过跟头走过弯路的同修来说，还没结束，也是一次归正自己重新做好的机会，一次难得的弥补遗憾的机缘。只要同修奋起直追，及时弥补不足，去除各种执着，走正修炼的路，就有希望成就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最终修炼境界和果位。当然，这里关键的是自己一定要懂得珍惜和不断精进，才能达到修炼标准和既定的目标。那对不修炼的常人来说，这件事没结束，同样也是能否明白真相得救的大好时机，和重新摆放自己位置的良好机缘。举个例子说，如果有的人听信了邪党的谎言和误导，在这场迫害中做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按照宇宙正法的理来说，业报是很严重的，迫害大法遭恶报的事各地已多有报道。因为大法弟子在不舍昼夜的艰难救人，而有人却在迫害救人的人，确切地说是迫害神的使者，那后果可想而知。古往今来，谁都知道宁搅三江水不搅道人心的千年古训，三武一宗灭佛的教训更是时有可见。只是党文化迷乱了今天人的心智，使得有些人不相信，才在无名中造业而不自知，造业而不自治。如果此时这件事情结束了，每个生命的归宿就都定下来了，善恶各自都有所报，那这样的人不可怜吗？悔过自新的机会没有了，弥补过错的机会没有了，千万年等待的机会失去了，自己代表的天体解体了，宇宙无量鲜活的众生消失了。原有美好的世界空无一物，这是宇宙中会实际发生的呀。生命本是为大法而来，生逢大法红船却无缘大法救度，反而对大法做了一些个不好的事，他们的众生在失望中都会为他的迷失而痛苦万分，他们明白的一面在急盼着救度。作为一个有缘来在世间期盼得救的可贵的生命来说，不可怜吗？要知道，他们下世前也曾是天上伟大的神，也同样对大法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有次我在桥头遇到一位问路人，同他谈起法轮功真相，分手时他带着忧郁和探求的神情，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我觉得自己生来就像在等待着一个什么。我说，你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他激动地点点头。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均等的，但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也就是说，时间没有结束，有机会弥补。曾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就有最终被救度的希望。试想，如果经过同修讲真相，此人明白真相后，不再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相信和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以自己的条件、能力和智慧将功补过，在邪党迫害中以各种方式对大法弟子伸出援手，在剩下的时间里就有希望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事实上也真是这样，许多觉醒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奇、美好和高尚， 明白真相后真心悔过，纷纷投书明慧网，郑重发表声明，向大法致歉，表示支持大法，拥护大法，弥补过错，同时也感谢大法师父的宽容和慈悲，生命摆正了航线，最终得到了大法的慈悲救赎。这才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智慧取向，这才如人们常说的那句，没有白来一世，没有白走一遭。师父一句大付出，延续了结束时间，才换来了更多众生的得救，这不是师父的浩荡佛恩吗？这不是大法的无量威德吗？看神韵晚会有一个节目，警察拼命抓捕大法弟子时脚步崴伤，大法弟子停下脚步，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回头便背起了受伤的警察。此时警察还在不住地拳打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却一如既往地背着受伤的警察前行。最终警察被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行所感动，大法弟子就要有这样融化钢铁般的胸怀，才能去救度更多的世人，才不负师尊为我们延续的每一天。神韵世界巡演一票难求，年年来年年看，人们为之落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演出启迪了人们的善念，颂扬了创世主慈悲救世的主旨内涵。看了神韵，每次当我再有期盼结束罔顾众生的念头时，我便会想起神韵每年演出结束后，面对满场恋恋不舍的主流观众，主持人如约期待的那句明年见，神韵艺术团每年都推出一套全新的节目在等着您。那句温暖慈善的语言，明朗祥和的场景，永远带给人神性的光明和希望，展现着神韵同修的无私境界和胸怀。三，放下执着结束的心，心系众生。师尊为众生延续的分分秒秒，都是生命免于淘汰的新的希望。旧势力本质上是阻挡我们救人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同旧势力抢人拉人。看到同修为救人被邪恶迫害，我们当然是非常痛心的，但看到换来了那么多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我们又为众生感到欣慰。只是希望被迫害的同修越少越好，得救的世人越多越好。现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每天都有近10万人声明三退，重获新生，确切地说是其代表的无量众生的得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珍惜机会，没有尽到大法弟子救人的本分，置世人危险于不顾，老盼着结束，是不负责任的心，是有违誓约、执着自我的私心。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没有真正的利用好这段时间，你希望它赶快结束。大家想想，今天咱们就结束，那么中国得死去多少人？很多人对应着更大的天体，众多的生命，马上结束，得有多少生命将被淘汰？我们不能清除他们头脑中敌视宇宙大法的邪恶念头，而他们有很多有时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因为他们的淘汰与他们对应的宇宙得死掉多少生命，淘汰多少生命。大家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历史赋予你们伟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时间吗？没结束，这就是救度众生的机会。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抓紧，如何抓紧才是你们应该想的。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盼望着迫害早日结束是愿望，揭露它，正念对待迫害，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有同修说，修炼中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明知盼结束的想法不对，一段时间还是经常冒出这样的念头。我觉得还是学法不够，没有及时正念清除自己的思想业所致，盼结束的心是连带着安逸心和其他各种私心的。因此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要想精进做好三件事，就时刻不要放松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及时清除各种私心杂念，因此学法是至关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 是保持修炼人精进意志的关键。四，在最后延续的时间里更加精进。与期盼修炼结束所不同的，还有另一种执着时间的表现，就是有同修看到修炼至今没有结束，还在一天天的延续，就错误地认为结束的时间好像还早，歇歇脚，松口气，慢慢来吧，休闲地过起了常人的日子，不知不觉放松了修炼，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严重的病业，有的甚至被夺取生命。其实不管是盼结束的心还是松懈的心，无论哪种情况，执着时间的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对修炼人来说都是很不严肃的。任何极端的想法都是修炼的障碍，都是对自己对众生不够负责任的表现，应及时正念清除。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你堂堂正正的修炼，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提醒说，修炼人在圆满的最后一刻都不能放下修炼。其实我们知道，时间在延续，修炼总有截止的一天，就像考试一样，适当延长一点时间，为的是让更多的考生最终有个理想的成绩，但再延长时间也有铃声响起而结束的那一刻。师尊以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我理解不是让我们逍遥自在地过安逸生活的，是让我们抓紧一切机会，尽快救度更多世人的。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加倍珍惜利用，起了安逸懈怠之心，偏离了正实法的主线，是那么多本来有希望在这段时间得救的生命而没有得救，自己的历史誓愿没有完成，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以前看过同修写的《未精进弟子另外空间所见》的交流文章，记忆很深，触动也很大。不精进等于杀害众生，这是同修看到另外空间自己世界的众生，因为自己不精进而未获救，被无情淘汰的凄惨场景。很多人被洪水冲走的一瞬间，他们向同修投来的是怨恨而无奈的眼神。为什么你不精进呢？否则我们是不会死的。还有一个女孩子临死前抽搐着痛苦地对同修说，你要起来练功啊，不要再睡觉了。接下来星球大面积下落，同修不忍再看下去了，就出定了，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心如刀绞，不断地祈求着师父救救他们。同修此时终于明白，因为自己的不精进才导致他们还没来得及同化大法就被销毁了，是自己的不负责害死了他们，痛苦、内疚、自责、后悔一起涌上心头，都有不想独活的念头。同修后悔地说，为什么平时不精进，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呢？此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在降洪水于世间之前还嘱托诺亚尽可能的救人，也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要替那些犯罪的人求情，明白师父为什么一再的延长结束的时间，那是因为无论众生如何变异了，如何的不理解他们的主，慈悲的神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众生，他们的子民被淘汰呢？下世前我们都与师尊签过誓约，要在此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没有做好那就是违背了誓约，就有愧于师尊的救度，有悖于我们神圣使命的。放松修炼就是漠视世人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越最后越精进才行。按照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别管现在是什么时期，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就只管去做。修炼中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走好每一步，精进实修，才能真正做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稳舵行不迷。五，修去依赖心，踏实做好三件事。执着时间结束还有附带的一颗心，就是依赖心。依赖常人，依赖常人社会，依赖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组织等， 结果越是依赖，修炼环境就越糟糕，时间拖得就越长，出现的问题也越多。依赖心不去，正实法的事就无法做好。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维护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在师父被邪恶诽谤，大法遭受诬陷时，作为师父的大法徒没有坚定地走出来向世人揭露邪恶谎言，还师父与大法清白，而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等在家里，想靠着常人把这场迫害结束，就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依赖于常人的心是正念不足的表现，是放弃使命的行为，也是对信师信法和助师正法打了折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当中揭露邪恶，使这场迫害结束，不承认旧势力的这场安排，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才无愧于心，无愧于师尊的慈悲救度。师尊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有时自己觉得这几年三件事上也没怎么落下，但与真正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距太大了。有次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位东北老年同修，年年日日风雨无阻，至今已劝退了十几万人，真是让人敬佩，这是怎样的毅力和坚持。还有很多同修，无论是得法早的得法晚的，十几年如一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却从不懈怠三件事，从不为自己找借口，坚定地默默地做着正实法救人的事，神明可见。诚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言，各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那些事情可歌可泣，只是没有拍成世间的片子，但是在宇宙中有你们的片子，你们每一件好事都没落下，都做了录像记载，真的是录像，都记载着，因为那是你们走过的路，那是你们的辉煌。在这分秒必争的最后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执着时间的结束，没有理由放松自己的修炼，使命担在身，就要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多救人，快救人，圆满随师还。结语，师尊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正法修炼十几年来，在巨观巨难面前，多少同修在这历史的关口，为了众生能得救，在长达近20年的残酷迫害中，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舍尽了一切，直至生命。他们的血与泪的历史，成了大法造就的伟大生命，铸就了未来觉者的伟大丰碑。其辉煌的正法修炼之路将永载史册，永驻琼宇。最后，敬录师尊的一段讲法作为结语。其实佛在佛世界里也是讲法的，除了在他那一个境界中众生应该遵从的道理之外，他主要的就是讲不同天国世界的佛修炼的故事，激动人心呐！天国世界的众生听了也会落泪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修炼一定要达到标准。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母亲沉迷唯信的一点思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母亲70多岁，刚学会用唯信不久，现在成为了彻底的低头一族。从早上起床开始，手机不离手，朋友圈好几个，这个圈的转给那个圈，忙得不亦乐乎，常常深夜过了12点还在床上看唯信。他告诉我，微信实在是太好了， 我看到他完全活在了微信给他造的虚拟世界里，人们互相传递着各种所谓的心灵鸡汤，各种视频、歌曲、笑话，他看得哈哈大笑，只要看着微信就一脸满足的微笑。有一天微信出了障碍，他就坐立不安，急得要命。明慧通知出来后，我在反思母亲的状态。自从会完微信后，家里放的新唐人一眼也不看了，跟他说为人的真理，他说微信上说的好的太多了，比我说的好。跟他聊聊时事，他已经被每天巨大的信息量搞麻木了，对什么事都听过就忘，不再做深入的思考。我不知道十几亿微信的用户里有多少人是活在我母亲这样的幸福的虚幻世界里了。我感觉到微信对今天中国人的控制和洗脑规模真是前所未见的，而微信对真相的监控却是无比严格的，轻易的就可以快速找到传播真相的微信号并封号。同时它的间谍功能也非常强大，其邪恶的方方面面可以请懂技术的同修在网上给大家说说。我们要救人，魔鬼毁人的方式也一如既往的邪恶和隐秘。明慧的通知不会随便发的，一定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救度世人有非常重要的联系。神要救人，魔要害人，神说不再用这些害人的东西。个人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大法弟子念道公道，正念上摧毁魔鬼在微信等工具背后的邪恶生命，把人从虚拟状态中解救出来，否则他们根本无法听真相。今天的大法弟子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如何，会给人间带来相应的状态。如果我们自己也认为微信很好很方便，用各种借口舍不得抛弃，在另外的空间就会给魔鬼以生存的借口和空间。特别是大陆的同修，更要从法上来认识，这是修炼的严肃历程。
弟子全心想救人，展现功能在师父。陕西大法弟子辉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之所以伟大，就是与师父正法同在，讲清真相救众生是弟子的使命。如果正法的弘誓穿越层层空间的时候，当到了自己的那个空间，而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救下该救的生命，对那个世界的无尽生命将是灭顶之灾。这样层层穿越过来，当到人间时一切结束了，我们自己能带回去多少生命？那些世界是因为我们发誓要救度众生啊，师父苦心把时间拖延，要我们修炼好自己多救人，才不辞辛苦地为弟子讲了45本宇宙大法，才赐给我们神通法力。下面和同修共勉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几个片段，见证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我修炼路上真实的展现。一，丢失的两个 U 盘三天回来了。我有两个 U 盘是伴随我来往和同修互相打印下载的好帮手，他已经跟随我九年了。在去同修家的路上，面对面讲真相后，将光盘与 U 盘一起赠送给了明白真相的陌生人。我在家还下载了明慧广播正法交流文章，复制在一个 U 盘上，去了同修家，兜里怎么也翻不出我最需要的好帮手 U 盘呢？心中很是不快。我回家静下心来，打坐静思，两个 U 盘是装在一个袋子之中的，走在立交桥处给一位中年妇女讲清真相并三退后， 此人很愿意听我讲的话。他说，你说的话我真佩服，我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也很高兴，就想我兜中真相光盘只有一张，资料有多的，他是个与大法很有缘的人，就想把真相给他齐全。在送他真相资料和光盘时，无意间就将 U 盘误送给了他。好在我知道他的姓名，我就发正念一小时，求师父加持弟子。 U 盘是我救人的法器，我不能离开他呀。为什么出现此事？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找自己有不细致的吉心、欢喜心等人心，被旧势力干扰，使我误失送出了 U 盘。我一定要按照真修弟子的标准做到师父要的，在法中规正自己的言行，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赐给弟子神通，要用搬运功把我的 U 盘搬回来。我坚信一定能。连续几天我都发正念，带上一念 U 盘你回来， U 盘你回来。第三天我去开电脑时，看见了我的袋装着的两个 U 盘，同时我感动得泪水连连，神迹真的在我身旁展现了。跪在师父法像前哭出声的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功很强的人可以搬运很大的东西，就是大搬运。功很弱的人可以搬运很小的东西，就是小搬运。这就是搬运功的形式和它的生成。二，三人的生日放在了一天。每年亲朋好友过生日，我就在想，真没啥意思。如果放在一起不收礼，这才是有意义的，这样也能表现出过生日者的高风亮节，真能起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我无意间给明白大法真相的家族大哥唠嗑时说的话。就在上周末，两位大哥亲家他们三人自己商议，他们的生日都很接近，请各一栋餐厅到乡下的老家过生日，费用三人均摊，公开讲不收礼。这一天很热闹，他们的孩子有给买生日蛋糕的，有给买衣服的，全天都感到很轻松快乐。在他们切蛋糕时，我说，我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年年有今天，我为你们唱首歌表达我的真心。我用能放扩音的播放器唱了关桂敏、周小群合唱的《祝愿》这首歌。转念又一年，相会是机缘，你可听过我讲的真相，慈悲的召唤。愿你有美好的未来，愿你过好每一年，愿你理智更清醒，时时擦亮眼，愿你知真相，为何来世间，愿你记起来世缘，早日结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已在传，愿你走上归真路，有缘再相见。这一天我见缝插针，给对法轮功信似非信的亲人一对一的讲清真相，让明白真相者观看真相光碟和学练五套功法。前一天我准备的真相资料大家都愿意要，这真是师父讲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三，驾驶高级轿车人明白大法真相。有位坐在宝马轿车的司机，我看他驾驶室门开着，我就打招呼，您好，祝您平安吉祥，您对世界需要真善忍怎样理解？法轮功在中国为什么被迫害？他答，不清楚。 我说我为了你有美好未来，福上加福，给你聊个顺口溜吧。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若能从中跳出来，不是神仙也命长。钱再多官再大，生命都是平等的。周永康、薄熙来等高官被清算了，就变得渺小了，你说是不是？他回答，说得好。今天我给你说个天机，就是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吗？入过，我帮你退了。姓啥？报了姓。我免费赠给你一套真相资料，把这个护身符经常带上，重念这九字真言。这资料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定抽时间认真看看。我们地区500多万人，像我这样面对面讲真相的人没有上千人，希望珍惜，看后传与你最亲近的人，你会积功德。他说谢谢。在过红绿灯的交通岗的一分钟内，有位不凡的中年男子提着很高级的公文包，我推着电动车与他同行。我问，你这么有风度的人在走路呢？没开车？他答，车在前面停着。我说，告诉你个天下最正的大事，法轮功红传世界，对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践行了20年了，深深受益，愿你了解真实的法轮功，祝你平安健康，送给你一份真相。他接着资料说，我回去了解一下。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给你起个正义名，退了，保个平安。退党这与你工作前途没关系，只是给天表个态。资料其中还有有缘人一封信，你看了你就会更加明白，并会终身受益无穷。以上只叙述了点滴，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几例，表现好的众生，还有不愿意听的蛮横的人，大有人在。这可能有真救不了的人，也有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的因素在。我常为没能唤醒的众生感到遗憾和不安。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在救众生正实大法中圆满自己吧。至日本法会，修好自己，通化法，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盼望师父神运回中心之国，感恩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感谢同修们所做的一切，感谢明慧正见给我们提供这个交流提高的机缘，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
大家一起背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原来一直是每周集体学法一次，每次通读一讲转法轮，大家围坐一圈，按顺时针方向轮流读，每人一个自然段，学完后再交流一下，这样学法持续了很长时间，顺理成章，大家都习惯了。直到去年，我们集体学法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我们从网上看到许多同修背法的心得体会，其中有不少真是令人感动，令人钦佩，都是大法弟子，同修一部大法，人家背法能背得那么好，我们怎么不行呢？真是很惭愧。其实谁都知道背法好，这些年来大家各自多多少少也在背法，只不过经常是背着背着就中断了，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背完一遍， 大家心里都想被法。于是我们尝试着变换了集体学法的具体方法，开始背法。具体做法是转法轮从头开始背，每次五六页连续背下来，大家先各自在家背熟，然后每周集体学法时，大家依次背诵，也就是每个人单独连续背五六页，一人背诵时，其他人看着书，及时纠错或提示。由于起点较高，就是说要连续背五六页，所以开始时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有的同修甚至因为背不下来而急得睡不着觉。尽管大部分同修以前都背过，但基本上都是一段一段背的，像这样几页连起来背确实感到相当困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有的同修真的是背得磕磕巴巴的，甚至个别以前没背过法的同修感到太困难了，一度中断了参加集体学法。但是我们毕竟都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都有一定的学法基础，对学法的重要性都有较深的理解和感悟。我们深深知道，学法跟不上，不但修不好自己，更无法完成好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特别是正法已到了最后，在师尊以无比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学好法。与当年师尊亲自倡导的长春同修背法的水平和状态相比，我们实在是已经差得太远了，必须奋起直追。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的背法真的坚持下来了，而且情况越来越好，现在绝大部分同修背法都相当流利和准确了。这样背法至今，大家明显感到对法的理解加深了许多，遇到问题能想到法，能向内找，修炼状态明显改善，心性大有提高，讲真相更加主动，效果也更好了。细想起来，大家一起背法的好处很多，而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是规定数量，规定期限，大家齐头并进，比学比修，互相促进，克服惰性，精进实修，共同提高。目前我们已经在背第九讲了，在背转法轮的基础上，我们又新增加了一项，就是背诵红音，每周背几首。具体做法是，在大家分别背完转法轮之后，全体同修齐声背诵红音，如同甘露洒向心田，如同战鼓催人奋进。今生有缘成为师尊的弟子，能够拜读师尊的著作，吟诵师尊的诗篇，我们多么幸运，多么光荣。
师尊给我这支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48年出生于一个穷困的农村家庭，小学读了4年书，65年考入地区师范学校，66年便开始搞文化革命，因此没有什么文化功底，但读书时成绩一直较好，尤其作文成绩较为优秀。从小学到师范，老师们常把我的作文在班里当范文念。参加工作后，区政府及教育系统常抽调我帮他们写一些材料，当然是党文化的东西。后来自己也发表了很多教学研讨文章，那时人们常说乡村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自己也以为自己聪明，常以此自居。修炼以后，我悟到这一切是师尊的安排，常人那点事儿只不过是打个基础，练练笔而已。这支笔在正法中，在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是有特殊使命的。一、整理学员的修炼心得。记得在99年720之前，在一次集体练功报轮时，我突然悟到要把我们当地学员的修炼心得整理出来。那时我看到了 法轮大法在长春，法轮大法在武汉，好多地方都出了册子。我好像一下子记起了史前誓约似的，就像我跟师父说了要做这件事而没做，我急呀，恨不得一下子搞出来。我一练完功就去找站长，对站长说了我的想法，站长支持我，于是我马上告诉学员写稿，之后我选稿修改稿，还有些学员也主动帮助修改，还有学员帮助电脑打字，紧锣密鼓搞了20多天，基本快搞成了。选好的文章都进了电脑，就等着打印出来。720迫害开始了，电脑也被公安抢走了，我也被弄到公安反复盘问。二，在劳教所监狱用笔来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2000年我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严管队里，一天警察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大概50-60人关在一个饭堂里，每人发一支笔一个作业本，命令每个学员抄一个答案，法轮功是某教。恶警威胁警告每个学员，只要照抄就平安无事，否则就没好日子过。警察把持门口站着，每个学员身边至少站2个包夹，邪气十足，气氛十分紧张，交一个作业本就出去一个，学员们都纷纷交了本子出去，最后只剩下我。包家在身边不停地叫骂劝说，叫我快点照着写，最后我把心一横，堂堂正正地写上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某教。我亲自把本子交给警察，警察看了二话没说把本子收去了，包家也松了口气。当晚警察又发给我笔和纸，叫我写出我的想法，我又给他们写了真相信。后来我发现警察对我比对那些乱说的人态度好多了，我悟到做对了就有师尊保护，谁也不敢动，于是我就用这支笔经常给警察写真相信。04年我被非法绑架到外省的一个劳教所里，警察每天发一支笔2张纸，叫我写他们要的东西。我给他们写大法真相，包家发现我写的内容后吓得要命，围着我骂，说我这样写他们要加7，逼我重写。我不理睬他们，不停地发正念。警察来了，我亲自交给警察，警察二话没说就拿走了，也没给包家施加压力。这一下包家也轻松了，我知道是师尊在掌握这一切，大法弟子走得越正，邪恶越不敢动。之后我每天写，包家警察天天看，连续写了20多天，我觉得真相也写得差不多了，提出不写，警察不答应还要我写。我知道是自己悟性不好没写到位，于是我开始写警察的恶行，对我的，对同修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写，还给各级领导邮寄检举警察行恶的信，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省长，下至劳教所所长等，先后写了30多封。不管警察是否帮我把信发出去，我都这样去做，极大地打击了邪恶的嚣张气焰，震慑了邪恶。一天我不看他们放的电视，5-6个包夹围上来要打我，中队长冲出来拦住他们说，别惹他，他爱告状。这样我在那个队待了2年多，不做生产，不带牌子，不学习，不遵守他们那些东西。给他们写了真相信后，他们再也不敢随便对我怎样。这支笔帮助我解体了邪恶，也让众生明白真相。08年我又被冤判到监狱4年，中队长想了解我的思想情况，好针对做工作，要我写出我的想法。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只要一见到笔和纸我就高兴，就像见到法器，就像见到亲密的伙伴，他们能帮助我解体邪恶，能帮助我增添正念。警察从省洗脑班那里知道我的一些情况，他们把我作为重点人物研究。我写的真相，监狱里的监狱长、政委、大队长、教导员都看，中队里看的人更多。我不做生产，不点名，不答道，也不喊报告，也不背什么监规之类的东西，他们很恼火。一天他们把监狱局的局长请来，加上监狱的政委、科长、处长等一共20多人找我谈话，
说我点名不达到，破坏了监狱的改造程序，叫我达到，还说我出去后帮我要工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我拒绝。又说让包家带我达到，我同样拒绝。我说点名达到是犯人的事，我不是犯人。在我要回来的前几个月，监狱对我攻坚，把我弄到大队部去。那个攻坚的队长说，你这么爱说法轮功好，我现在不止你天天写法轮功好，但是有时间要求，半个小时2000字。于是我天天写，写了一个多月，我看他们不怎么看，我又不太想写，我说你们不看我就不写，他们说不行，还得写，让你写个够，我又接着写。三，省洗脑班写下万言书。08年，我被非法绑架到省洗脑班，那个原在劳教所当管理科长的人，曾在劳教所电击我2个多小时，现在又在省洗脑班当科长。他见我拒绝转化，他对我下毒手，他一连打我10几耳光，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我的头，打一耳光问一句，还练不练？练。他一直问，我一直回答，他就一直打。最后他起了杀机，就掐我的脖子，死死卡住不让出气。他大概觉得快断气了才松手。我那时心里一刻也没离开师尊，我知道我只要一离开师尊，立马就会死在那里，救世力就是要我的命。他见打不死我，就通知当地公安带着逮捕证来接人，并命令要判8年劳改。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不停地给政法委610写信，叫他们尽快释放我，我是无罪的，你听你上级冤判我，你是有责任的，这不是风过雨过就完事儿的。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你的上级将来也不会帮你承担责任的。后来他们还是冤判了我4年。2012年，我从冤狱出来，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这一次他们扬言要把我弄死。那个队的指导员说，我把你弄死了，挖个坑埋了，有谁能证明是我们搞死的？因此劫持到洗脑班那天，我将儿子与我一同进去。我当着警察的面给儿子交代，我说，孩子，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杀自残，如果在这里有不测，你世世代代告下去。开始我儿子根本不相信警察打人，一进去两个警察把我2只胳膊一扭，头一按，开始动手。我儿子惊呆了，你们怎么打人？要打要打。儿子赶忙把当地610科长及国保队长找来，一同去找洗脑班所长。所长骗他们说，以后不打，我们把打人的队调到海南去。我儿子信以为真，孩子又被骗了。孩子走后，他们把我往死里打，他们说原来没打好，这次要好好打。这次3个打手对我暴打，2个把胳膊一扭，我喊打人了，他们把擦地布堵住嘴，然后用一条毛巾勒我的脖子，把头往墙上撞，又打耳光，鼻子打出血，眼睛撞得发黑。我心里不停地喊师尊，他们见我没断气，用力一掌把我打倒在地，我像扁担一样倒下，一声巨响后脑着地，他们以为这下摔断气了。我眼前发黑，心里不停地喊师尊，倒在地上。他们见我还没死，便拳打脚踢，用皮鞋踢我的头，踩我的头。3个人打累了，把我拽起来坐在椅子上问我怎么样，我一句话没说，他们走了。他们觉得奇怪，这个老太婆怎么这样也打不死。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真正有师父保护的大法弟子。师尊说，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当然我也常常为自己没做好而让师尊替我承受巨大痛苦而难过。没有师尊的保护，我在这场迫害中不知死了多少次。后来省司法厅及洗脑班的头头找我谈话，说我们现在不打你，但要研究你，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把你的想法写出来。他们给了我1天半的时间，我写了10000多字的真相资料。洗脑班的很多人都读了，司法厅的有关人也读了，有的告诉我说读了2遍， 有的被感动，有的被震慑，也打击了洗脑般邪恶的气焰。打手们总是躲着我。记得在万言书最后写了自己几点想法。一，我在关押的地方被打、被骂、被折磨是政府行为，绝非警察犯人个人行为。我是被政府非法关押的，从被抓那一天起，我的人身安全由政府负责。这高墙电网隔断了我家人对我的呵护，隔断了亲戚朋友的帮助，隔断了正义人士对我伸出的援手。如果在路边或公共场所，哪个地痞流氓敢这样对一个老太太拳打脚踢，正义人士也会把暴徒扭送派出所。是江的政策造就了这牢头狱霸，是江的政策怂恿着警察行凶打人，打死也不许逃命，打死也不许呼救，是政府行为。二，省洗脑班打人的水平提高得飞快。08年某某选在晚上10点，楼上学习的人都下去了偷偷的打。12年他们选在上午8点半，开完碰头会后，学习的人都上楼了开打，而且三个打手一起上阵。他们觉得打人是他们的工作，打人理所当然。现在洗脑班打人已打出了名气。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有警察偷偷告诉我说，他们和洗脑班一同下去办班时常见他们打人。我们当地绑架到这里的没几个不被打。其实打人本身就在告诉人对与错，刀架在脖子上要人接受的东西能是好的吗？三，在关押的地方总是把法轮功学员生存权与三叔做交换，不写三叔就不让吃、不让拉、不让睡、不让洗等等，就置人于死地，随便剥夺人的生存权。这些黑老大的做法不敢见报，不敢告诉全国人民，不敢公之于众，司法可笑到这种地步。四，执法机构里的一个怪胎。我问过很多领导及警察，这些包家是来执法的还是来改造的？他们的出现是属于法律体系的哪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在被关押的地方，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包家，他们可以随意对我打骂、折磨、羞辱，为所欲为，是谁给的权利？一个吸毒犯人要按他们的标准，把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社会的垃圾，这是什么政府？五，有人反复问我，你对奥运会有什么看法？08年奥运会把法轮功编造成不稳定因素，抓了我，还冤判我四年劳改，几次被差点打死，奥运给我带来灭顶之灾，你说我能爱那个东西吗？后来省洗脑班的头头找我谈话，说再不转化我，让我练到死，并说回去后要好好适应生活，还说对我开绿灯，晚饭后转化的人可以去操场散步，如果我想散步可以特批。有警察偷偷告诉我说，新来的一把手说我是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四，其他。一，07年为营救女儿同修，当时她被绑架到劳教所，我向各级政府写信要求释放女儿，揭露劳教所的邪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一次发几十封，先后大概发了三次。二，写信要工资。2000年邪恶停发我工资，2007年向各级政府写公开信要回了工资，2008年又冤判四年冤狱，12年回家又反复写公开信要工资，一次发七八十封，2017年要回了工资，详细情况已在明慧网发过文。三，这支笔还写了溯江状、法会交流文章、修炼心得，还及时向明慧网反映当地学员的修炼状况等等。总之，师尊给我这支笔，伴随我走过了19年最艰难的岁月，他帮助我解体邪恶，他帮助我讲真相、救度众生，他帮助我去怕心、去人心，他给我添正念，他是我的法器，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我那神奇的 MP3。 我是修炼近20年的老大法弟子， 在这近20年当中，有起死回生的神奇，也有通过向内找，身体瞬间发生变化的神奇。这一次我就说说我那 MP3 一天之内恢复正常的神奇。话说2018年4月初七黄历，这天早晨4点钟起床，比全世界大法弟子晨练晚了10分钟。为了不影响发6点钟的正念，我选择先练第5套功法，再练第1套、第2套功法。当我发完6点正念后， MP3 怎么也打不开，然后我充了一会儿电也打不开。按以前的常识， MP3 没电，充一小会儿电，打开以后再接上电源一样照常工作。可是这一次怎么也开不了机，于是我就换了一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也常用，充了大约半小时的电。可是这一次与任何一次都不同，我拔掉充电器， MP3 烫手的不行，就像刚出热锅的东西，我赶紧双手捧着放到桌子上。 MP3 不同寻常的变化，对修炼人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我应该向内找，因为师父讲过，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因为我丈夫爱带着3岁半的外孙出去游玩，总爱叫上我，每次我都拒绝，因为我非常明确，现在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因此现在的每一分钟对于大法弟子来说都是大法资源，是用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但是最近时不时的反出安逸心来，可是每一次这个心出来时，我都能理性的否定它，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还算理性，但毕竟这个心出来了，再往下找还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特别是去争斗心，去得好辛苦，而且还拖泥带水。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就和 MP3 沟通，我说我也有许多执着心还没有去干净，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别着急，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的。再说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咱俩已配合了10几年了，我太舍不得放弃你，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选择你，你也是与大法有缘的生命，你如果能坚持到正法的最后，你也会有个好的去处，你这样半途而废，对你真正的生命来说也是不公平。我最大的希望是你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你赶快好起来，和我继续配合。四月初八，也就是慈悲伟大师尊生日这天早上晨练的时候，我把 MP3 打开，一切恢复正常。我非常高兴，我说谢谢 MP3, 一个生命得救了。不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是它所代表的庞大天体生命群都得救了。因此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众生的得救。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打印机神奇的修复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新买了一台佳能8700打印机，我想有了这台新机了，那就把那台旧的佳能4500打印机送给同修用吧。可是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4500打印机所有颜色都不出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想这怎么送给同修啊，也不能给人家不好使的机器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回事？昨天用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不好使了，那我就用8700新机吧。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新机也是同样的情况，我心里想这可是新机啊，不可能不好使啊，哎，这可把我愁坏了。我没有悟到是怎么回事， 就只能等同修来看看了。同修来了，一打印也是不好使。同修说，这台4500可能不能要了，再打印一张纸吧。结果两台机的颜色都出来了，好使了。然后同修就让我再打印一下，结果我一打印就又不好使了。同修说，你就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吧。我一找，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因为我想要把与我配合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多年的4500打印机送给别人，一定是4500打印机不高兴了，所以就不干活了。后来有一位天目能看到的同修到我家来看我的两台打印机的情况时，看到了这台4500打印机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生气了，撅嘴呢，还流着眼泪说，我干了那么多活，我还能用就要把我送人了，真伤心啊。同修还看到4500打印机对8700打印机就说了这事，就商量着他们一起抗议，都不干活了。然后我就与这两台机沟通说，别伤心了，我不把你送人了都是我不对，以后我要好好对待你，让你与8700打印机一同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我们共同来完成注视正法的伟大使命。然后两台机真的都又出没了，现在两台机表现的都可好了，每天都欢快的干活。所以我给4500打印机起个名叫欢小灵，我说你们真是我的好法器，真有灵性。借正见网万物皆有灵栏目，我把我的打印机的故事写出来，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么好的两个法器赐给我，向内找真好。
枸杞尘缘，作者十方行。说到枸杞，对于全天下的华人来说，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都知道它是灌木，耐寒易生长，果实叶子与根都可以入药。根据古代医书《新本草备药》记载，枸杞的苗叶叫天津草，花叫做长生草，果叫先帝果，根叫做地骨皮，均有滋补强身的功效。其中果实可以食用，叶子可以泡茶，都是滋补佳品。而且从考古的方面来说，枸杞在商朝的甲骨文的卜辞当中就出现了多次，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文明初始的时期就已经认识了枸杞的。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新本草备药》等医书当中，对于其药性都有着明确记载。其实在中华历史上的最早的文学著作《诗经》当中，对枸杞也有所记录。在《小雅·帐度》中说，至坡北山，言采其枸，王室靡靡，忧我父母。唐朝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协助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天下，终因操劳过度而身体羸瘦，头晕目眩，服用枸杞银耳根而康复。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唐代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在润州有一个开元寺，寺里有一口井，井旁长了很多的枸杞，高的有一两丈，其根盘结粗壮，寺里人饮此井水，人人面色红润，至80而发不白，齿不掉。古代诗人刘禹锡游览润州开元寺的时候，听罢老和尚讲述枸杞井泉的神奇作用以后，作枸杞井诗一首：僧房药树一寒井，井有清泉药有灵，翠黛叶深龙石皱，殷红紫熟照平同，知凡本是仙人状，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言灵。 诗中的仙人状实指枸杞茎。民间传说枸杞茎是神仙的拐杖。道书中说，千年枸杞，其根形如犬状者，方是称西王母杖。白居易有不知灵药根成枸，怪得时闻叶废深的诗句。宋代还出现了枸杞粥，太平盛会方和盛记总录当中都有记载。古代常与北宋打仗的辽国萧太后，因为经常用金莲花和枸杞一起泡水喝，从而达到美颜的好效果，以致到中年之后依旧显得青春静丽。近代也有关于食枸杞长寿的故事。中外书中记载，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曾经报道四川省250岁老人李青云的事迹。有一段李青云的自述写道，50岁那年，我入山采药，遇见一位老者，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在深山大岩之中健步如飞，我拨足飞奔，却也追不上他。这些时又遇见他，于是我跪地向他求教。那位老者拿出一些野果给我，说是我不过常吃这个东西而已。接来一看，原来是枸杞子。从此我一天吃三钱，久而身轻屡健，走100里路也不疲倦，而且气力脚力都胜于常人。这些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细说，咱们就说说枸杞的初始成员。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经过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地球上的各种因素才趋于稳定，万物开始涌现。枸杞原是天界的神树，集天地之精华，它朴实地待在自己的仙院中，自得其乐，只因造物主觉得这茬人是最值得珍惜的，所以希望枸杞能够帮助人们改善体质，来抵御外邪，最终得到真正回归的方法，从而将其栽种到人间。创世主告诉他，要等待人们去发现它，懂得它，才能完成它的责任与使命。初到人间，枸杞充满喜乐，又感新鲜，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开始破土而出，在清风中舒展那曼妙的身姿，在不同的土质环境盛开着成串的小花，尽显那朴实憨厚的美丽。看上去枝条柔弱，却金中带刺，让其他的物种明白它的威严。那时的世界很荒凉，遍地飞禽走兽，独独不见人影。于是他在岁月流逝中静静地等待，等待懂得他存在价值的人出现。当他年岁大的时候，他把造物主的嘱托传给下一代，了却这一段轮回中的尘缘与夙愿。就这样，他们等了一代又一代，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先祖中有人偶然地路过他们的身边，他们让果实饱满，叶子更绿，枝条在清风的吹拂下变得更加婀娜多姿。他们出世的机缘已到，祖上的预言与嘱托终将实现。在造物主有序的安排下，我们的先祖因为口渴或者饥饿，或者偶然间他身上刺挂到了某人的胳膊上引起注意，于是顺手摘下果子或者叶子放在口中，发现甜中略带苦味，很好吃。只因他身上多刺，果子与叶子一次性摘不了多少，从而选择了多次食用，结果发现时间一长，身轻体壮，耳聪目明。他们长吁一口气，终于可以向造物主与先祖们回禀，自己总算让人认识，可以为人奉献自己的一切了。枸杞朴实无华，各种环境都能适应，不同阶层人均能享用，富人采买，穷人野外采摘，这茬人是多么的珍贵啊。造物主为了让人们得到健康的身体，安排了那么多具有神奇药性的植物下世，所以我们要时刻懂得感恩于造物主，善用这些神奇的植物。万物都有灵性，只有真正懂得对方的生命与价值，才会与之形成共鸣，才能共同把潜在的力量与优势激发出来，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从药理学角度而言，枸杞的药性才会发挥到极致，服用者身体才会更加强健，这也算对中国人所说天人合一的别解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